2025年10月17日，中国官方突然发布了一则通告，宣布对包括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中央军委委员苗华在内的9名上将实施双开处理，即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这一政治地震给整个体制来了一次巨大的冲击，因为一次性处理如此多位政治上将，且其中包括2名中央军委成员，这在解放军建军以来的历史中从未有过先例。这9人几乎覆盖了中国军改后所有关键指挥系统，牵动整个武装力量的神经。他们分别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兼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红军、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陆军政委秦树桐、海军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以及武警司令员王春宁。除王厚斌外，其余8人均为中共中央委员。这场清洗几乎掀掉了军中一整层的将星天幕。官方通报中措辞严厉，指控这些军官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涉嫌职务犯罪，强调其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从官方用语的密度与强度可以看出，这是一次决心要杀鸡儆猴的政治整肃行动。其震撼力之大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突破了过往潜规则。副国级军委成员在任内被立案调查，这在中共历史上几乎不可想象。在中共历史上，现任军委副主席被拿下的有5位：1953年的高岗、1959年彭德怀、1971年的林彪、1989年的赵子阳。但真正与何卫东类似的情况是文革初期被审查的贺龙，与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扬等前任在卸任后才被追查不同，何卫东是在权力顶峰被当场摘牌，象征意义非同一般。贺龙当年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第2人，其职务级别与何卫东几乎完全相当。此次行动的规模与冲击被认为可以与1971年林彪事件中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隔离审查的震荡相提并论，尤其是火箭军的全线崩塌更被形容为系统性团灭。自2015年火箭军成立以来，其4任司令员冯和、周亚宁、李玉超、王厚斌现已全部落马，如此全军覆没的情况在解放军历史上从未出现。火箭军原本是习近平时代军改的标志性产物，代表着战略威慑力量的现代化，如今却成为腐败深渊的代名词。这种反讽让人震惊于习近平用人眼光的低下，也令人悲哀中国军队的真实战斗力。被查的将领多为近年来火箭式提拔的习家军核心人物或东南军系出身。何卫东在短短6年间，从2016年初到2022年，由正军级少将连升5级至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其晋升速度几乎仅次于秦刚。而何卫东、苗华皆出自驻福建的第31集团军，这一集团历来与习近平在福建任职时渊源深厚，被外界称为东南帮的军事中枢。这种地域化的晋升路径既体现出信任链条的高度封闭，也暴露出选拔机制的极端政治化，忠诚压倒能力，派系凌驾制度。因此这场集体落马不仅是反腐行动的继续，更是一场权力结构的重构。它揭示了军队高层腐败的广度与深度，也暴露出忠诚至上选人逻辑导致的体制性失衡。现在几乎所有公开的线索都指向一种可能，那就是军中的另一股力量，以张幼侠为首的老军系在权力博弈中的反攻胜利，是一次针对习家军军系的系统性清场行动。被拔除的9个岗位恰好构成了军委与各军种、战区、政工系统的权力闭环，集中打击这9个节点，相当于对原有的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体系进行了一次彻底格式化。从时间节点来看，这次公布显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一场经过精确设计的政治操作。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定于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而官方选择在距离全会开幕仅3天，也是会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星期5公布消息，其背后蕴含着清晰的政治考量。首先， 这是一次典型的会前放榜策略，用于分流舆论焦点。倘若选择在全会期间公布，媒体与公众的关注势必会集中在何卫东、苗华等高级将领的落马上，从而掩盖原本全会应有的核心议题，如十四五规划与经济调整部署，又或者还会有更加劲爆、超乎所有人想象的大事件。提前两天放出消息，既让舆论有时间消化，又在心理上消耗了公众情绪，为会议顺利召开创造了缓冲空间。其次，这是一次预设议程、封堵争议的政治手段。按惯例，处理中央委员乃至军委成员的决定，原则上需由全会追认。但这次，中央在会前三天直接公布开除党籍、移送检查的最严厉处理结果，无异于提前敲定了定论。各地中央委员赴京参加全会时，已无讨论余地。他们的任务只是走个程序，举手通过一个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这一操作既体现出中央的决绝姿态，也有效防止了会议现场可能出现的异议、犹豫或潜在反扑。此外，提前公布还能避免全会现场的集体性尴尬。此次被查的中央委员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如果在会期才宣布，开幕当天的出席名单将显得异常空缺，现场画面太难看，太尴尬。提前公布不仅在舆论上先行铺垫，也在视觉与程序上为会议去造。然而，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这次四中全会极有可能成为中共建党以来缺席中央委员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同时也将创造递补委员数量的历史新高。此前的记录是在2017年的18届七中全会上，当时单次会议递补了11名中央委员，而根据10月17日公布的名单，9名上将中除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外，其余8人皆为中央委员。如果再加上此前已落马或去世的中央委员，包括山西省长金湘军、原农业农村部长唐仁健、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张林中将以及海关总署署长于建华的去世，本次四中全会至少需要递补12名中央委员，这个数字已超过18届七中全会的记录，成为中共历史上单次递补人数最多的一次全会。如此高的更换率意味着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将发生明显调整，也预示着党内高层权力结构的一次深度重组。更深层的震撼在于，这九名被一锅端的上将大多是近年来被迅速提拔，被视为心腹中的心腹的人物，他们的集体坍塌被普遍解读为权力斗争的集中爆发。若将他们的职务连线，可发现这九人几乎覆盖了整个军权的核心链条。决策层的何卫东、人事权掌控者苗华与何鸿钧、指挥系统的王秀斌、对台一线的林向阳、战略核力量的王厚斌以及负责内部维稳的王春宁，这些职位共同构成了一个军中完整的权力闭环。幕后的操刀者不仅清除了具体人物，更等于将整个旧系统连同其运行逻辑与权力结构一并删除重装。此次对九名上将的集体查处，与以往的反腐案件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化与集团化特征。这九名高级将领，包括何卫东和苗华在内，几乎全部出自原南京军区与东部战区系统，被称为东南帮。这一集团的地域纽带极为突出，其核心区域集中在福建与江苏，两者被视为一体两翼。在双核结构中，苗华与何卫东二人虽祖籍江苏，却皆生于福建。福建被视为集团的核心，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便是福建福清人，而江苏则构成另一重心。王秀斌、秦树桐、王春宁等人均来自长江以北的南通、盐城、泰州、南京一带，彼此相邻，联系紧密。王秀斌生于如东，秦树桐出自江堰，王春宁出生于南京，这样的地域分布构成了一种天然的纽带，其内部认同和利益一致性一目了然。除了地域的紧密联系，这一集团内部的成长轨迹也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老乡、战友、上下级关系构成了他们之间坚固的人际网络。第31集团军是他们共同的起点，何卫东、苗华、林向阳等人均起家于驻福建的第31集团军， 而原南京军区管辖的三大集团军驻福建厦门的第31集团军驻浙江湖州的第1集团军驻江苏徐州的第12集团军则成为他们的共同根据地。许多将领在这三大集团军之间循环任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组织性联系。其中苗华与林向阳的关系最具代表性。苗华曾任第31军第91师政委，林向阳当时是第91师第271团营长，是苗华的铁杆嫡系老部下。30年后，这两人一同登上上将之列，又几乎同时被开除党籍军籍，可谓命运交缠，悲剧成对。核心人物之间的交集更揭示出这一集团的结构化特点。何卫东祖籍江苏东台，生于福建南平，早年在第31集团军第91师服役，曾任侦察参谋。苗华祖籍江苏如皋，生于福建福州，曾任第31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秦树桐先后担任第31集团军副政委和第1集团军政委，王秀斌则在第31集团军和第1集团军都担任过副军长职务。王春宁同样在第1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间流动，最终任第12集团军军长。这种人事交错使得整个体系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和派系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查处的高级将领并非郭伯雄、徐才厚那样的前朝旧臣，而是习近平时代中被火速提拔的心腹嫡系。他们的崛起几乎都遵循了同一种模式，忠诚优先，专业其次。何卫东的仕途尤为典型。2016年初，他还只是正军级少将，短短6年后便跃升中央军委副主席，并进入政治局。这种非比寻常的提拔，反映了军改后选拔体系的核心逻辑。个人忠诚成为压倒一切的考量标准，忠诚替代了制度化的考核与监督，也为权力滥用与派系庇护提供了温床。苗华的落马则揭示了这一逻辑在政工系统中的极端表现。作为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他掌握全军人事大权，是贯彻政治忠诚路线的关键人物。然而，他最终的被查恰恰暴露出这套以忠诚为名的体系，实质上缺乏真正的监督机制与制度约束。忠诚在实践中成为个人依附与派系保护，政治忠诚的口号成为掩盖利益运作的外衣。东南帮的影响还不仅局限于陆军系统，他的触角伸向其他军种与战略力量。苗华在调任海军政委后，逐渐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海军和火箭军。海军政委袁华志、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都与苗华关系密切。尤其是在2023年，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被查后，王厚斌得以从海军跨界出任火箭军司令员，苗华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跨军种的任命安排显示出派系影响力早已突破传统兵种界限，形成了上下贯通、左右连线的关系链条。此次九名上将的集体团灭行动并非单纯针对个体腐败的查处，而是一次针对解放军关键军种与核心职能系统的格式化操作。这些将领的职务连成一体，构成了掌握军权的完整闭环，涵盖最高决策、人事权、联合作战指挥、战略力量以及内部维稳等关键节点。如今这九个节点同时被拔除，无疑对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和整体作战能力造成了致命打击，也让外界第一次清晰看见所谓整肃军纪的背后其实是一次彻底的权力重置。在所有落马者中，王厚斌的被查最为引人注目。他身为火箭军司令员上将，其倒台标志着中国最重要战略力量体系的深度危机。火箭军掌握着中国的洲际核导弹，是战略威慑的核心。自2015年组建以来的四任上将司令员十年内全部被拿下，一个承载国家核安全的军种竟在短短数年间四连斩，无论如何解释都意味着习近平治下的制度性腐败已侵入战略防线的骨髓。更令人警惕的是，王厚斌原为海军出身，能在2023年跨军种调任火箭军司令，被认为得益于苗华的举荐。如今两人同时倒下，也暴露了人事管道的高度腐化。导弹部队的守护者自身失守，使得火箭军的战备漏洞一览无遗，战略力量的可靠性几乎成了一纸空谈。 军委政治工作部的瓦解，则意味着军队人事权的核心崩塌。这个部门负责全军的政治审查、干部选拔和思想工作，堪称掌管人心的枢纽。苗华与其副手何鸿钧同时被查，等于权力核心被连根拔起。自胡锦涛时期以来，四任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已有三人落马，徐才厚、张扬、苗华。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拿下苗华与何鸿钧，就等于切断了军中高层提拔亲信的关键渠道。胜利者选择一锅端的方式，将整个政工系统前后台一并掀翻，使得对军队人事的控制权彻底易手。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瘫痪，更令这一场清洗的战略含义愈发明显。该中心是中央军委的神经中枢，负责全军战区的实时指挥与协调。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的被拿下，相当于中枢被切断，导致上下指令无法顺畅传递。一个旨在打造现代化信息化指挥体系的机构，却因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更广泛的清洗行动还波及其他军种与系统。陆军方面，陆军政治委员秦树桐被查，他曾主导强军教育运动，却未能以身作则，显示出中共军队中贼喊捉贼的讽刺性。海军方面，海军政治委员袁华志落马，此人长期主导思想动员，提倡海洋强国口号，如今自身陷落，使海军政工系统的深度腐败暴露无遗，也让中共蓝水梦的雄心蒙上阴影。武警部队方面，司令员王春宁被查，意义尤为敏感。武警承担着对内维稳与首都安全的任务，其司令的倒台意味着高层对内部控制权的信任基础被撼动。换言之，连看家护院的人都被清除，象征着中央彻底更换了掌握卧室钥匙的人。五大军种之中，唯独空军在这次风暴中暂时幸免。尽管空军高层人员未深陷其中，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全身而退。值得注意的是，新任火箭军与陆军政委徐盛与陈辉均出自空军系统，这意味着空军干部在关键岗位上重新获得主导地位，成为新权力架构中的支撑力量。空军因此被塑造成一种政治模范，在新一轮人事重组中可能获得更大话语权。总体来看，这九名上将的落马覆盖了从最高决策层到战斗指挥、人事提拔、战略防御乃至内部维稳的所有关键环节。他们大多是高层心腹，如今被同时拔除，标志着习近平常年构筑的亲信工程已彻底崩塌。军队高层权力的剧烈震荡，使作战能力与战略稳定性都遭到重创，军心惶惶，信任体系塌陷，部队的战备水平与执行力难免受到严重影响。在政治层面，这种清洗势必引发离心效应，原本依附于旧权的军中势力纷纷寻找新的靠山。此次对九名上将的集体查处，是高层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标志。这一事件被外界解读为一场权力对决的战败协议。军中另一股强硬势力，以张幼侠为首的传统派系，在与近年来被迅速提拔的习家军长期角力后，终于完成了一场系统性清除，并以此作为一场胜利宣言。被查处的九人并非前朝旧臣，而是近年来被视为最高领导人、最信任的心腹与嫡系中的嫡系。例如何卫东这种火箭式晋升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以个人忠诚取代制度监督，以效忠换取提拔的亲信工程。如今他们的集体倒台标志着这一机制的全面崩塌。军改之后的忠诚优先原则本意是强化政治集中，但最终却导致监督真空与权力滥用。此次清洗的方式与节奏表明，这并非最高领导人主动挥斩马谡的果断决策，而更像是被迫交出的筹码。一次性集中抛出最严厉的惩罚，开除党籍并移送检察机关，只能说明一个事实，这不是当权者清理下属，而是胜利者在清理当权者。结果是最高领导人如今在军中权威荡然无存，已沦为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何卫东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政治局委员，是习近平在军委内设置的关键制衡点，是用以监督张幼侠的监军。 苗华与何鸿钧分别出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及常务副主任，掌管着军中人事与政治审查。他们的落马意味着最高领导人失去了提拔亲信的核心管道。王秀斌身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是全军战区的中枢神经，拿下他就等于切断了最高领导人对全军战斗指令链的实时控制。林向阳是东部战区司令员，长期被视为福建帮的军事支撑，负责对台作战指挥，如今被拿下，相当于卸掉了习近平最想挥出的拳头。而火箭军司令员王厚斌的落马，使战略威慑力量的可靠性荡然无存。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的倒台则更为敏感，这意味着习近平对内部维稳体系的掌控权遭到彻底挑战。这一连串行动背后是张幼侠的反击与布局。把视角拉高，就能清晰地看到事件的导火索来自习近平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查办。李尚福是张幼侠的铁杆盟友，两人同出西北军系，并在军队装备系统长期共事。习近平原意是通过查处李尚福，敲打张幼侠，削弱其军中势力，为福建帮的全面上位扫清障碍。然而他显然低估了张幼侠的实力与手腕。张幼侠的优势在我们此前制作的纪录片中已有详细阐述，其一是不可复制的红色血统，其父为开国上将，以及更重要的真实的战场履历。他曾参与中越战争，是军委高层中唯一具备实战经验的将领。与何卫东、苗华等依靠政治忠诚上位的政治将军相比，张幼侠的军中威望与根基更为坚实。张幼侠采取的反击策略极为老辣，他高举协助习近平清除军中腐败分子的旗号，占据了道德与政治的制高点。面对这一名义，最高领导人既无法公开反对，也无法直接制止。更致命的是，张幼侠手中握有确凿的腐败证据。何卫东、苗华等福建帮成员在军中经营多年，贪腐问题早已累积。此时，最高领导人陷入进退维谷。若保下亲信，等于承认包庇腐败；若不保，则形同自断手脚，承认用人不当。最终，在面对可能引发军队分裂与动荡的风险时，他被迫妥协，任由张幼侠打着反腐的旗号，将自己的左膀右臂一一斩落。随着习近平的军中嫡系东南帮被连根拔除，军队真正的权力天平已经发生倾斜，最高领导人表面仍在位，但其身后的枪杆子已悄然转向了另一只手中。此次九名上将的集体落马，不仅是针对个人腐败的惩戒，更标志着中国军事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它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正在冲击军队与党内的权力平衡，也预示着未来一轮密集的人事调整即将到来。何卫东的落马被普遍认为是这一事件的历史转折点。他的震撼力在于打破了多项政治惯例，他成为继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立案审查的贺龙之后，首位在任内被立案调查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当年的职务，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且在副主席中排名第二，与二十大后的何卫东高度相似。与此同时，军委副主席的席位因何卫东落马而空缺。无论中央高层的政治斗争如何演变，都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事布局与选拔标准。这场对军事权力闭环的格式化操作，使得军队关键岗位出现了罕见的大面积空缺。从中央军委到军种、战区，均急需迅速补位。何卫东的军委副主席和苗华的军委委员席位，预计将在四中全会后尽快填补。外界普遍预测，现任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利最有可能成为新的军委副主席。刘振利与张幼侠一样，都是中国军方高层屈指可数的几位真正上过战场的高级将领。他曾在1986年参与两山战役，期间镇守前线一年多，击退越军36次进攻，获一等战功。倘若这一预测成真，将意味着中央军委两名副主席都出自西北军派系，军权重心由此倾斜。刘振利被视为张幼侠的铁杆，而张幼侠本人则在持续强化对内部的控制。在武警系统，司令员王春宁被拿下后，该职暂由曹军章代理。 曹出身于成都军区第十三集团军，是张幼侠一手提拔的嫡系心腹中的心腹。与此同时，武警部队新任副司令员傅文华同样是张幼侠的旧部。由此看来，张幼侠已经将对内维稳看家护院的武警部队从上到下彻底纳入掌控之中。此次对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军委委员苗华等九名上将的集体查处，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军事政治地震。这场大规模清洗行动在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前夕公布，旨在通过会前放榜、预设议程的策略，避免在会议上引发争议，并以既成事实的方式宣告结果。九名上将的倒台不仅是针对个人腐败的惩戒，更意味着中国军事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逆转。此次集体落马宣告了习近平军中势力的覆灭，堪称全军覆没，元气大伤。新的政治格局正在形成，一个被架空的领袖与全面掌权的军头并存的体制雏形，或将成为四中全会后的政治现实。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只要外部制衡与制度监督缺席，这种循环清洗的模式便难以终止。权力斗争的逻辑将继续主导军队运行，反腐名义下的派系更迭会不断削弱军队的专业性与凝聚力。没有制度化的监督与透明机制，任何肃清都只是下一轮斗争的序幕。当整个军政体系被困于权力孤岛之中，它终将因自我消耗而崩塌。